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嘅民声热线，我系节目主持人莫慧婷。咁我哋今期节目啦，依旧会喺 FM98.3 生活电台同埋生活电视综合频道啦同步直播吓。期间咧，大家都可以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661299，咁啊，同我哋反映问题同埋发表意见，又或者咧将你嘅问题咧发送到我哋节目嘅邮箱啦，就系 shmsrx@163.com。咁啊，我哋请嚟嘅嘉宾啦，就系深汇法院嘅刘振宇院长啦、朱群义副院长，同埋咧就系刑庭副庭长赵淑韵噶吓。咁啊，继续我哋嘅话题啦。咁啊，其实讲起依家进入到一个新时代咧，随住社会嘅一个经济嘅快速发展啊，未成年人嘅成长环境其实都发生咗好大嘅变化啦。咁人民法院啊，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咧嘅面临住新嘅发展机遇，其实亦都系面临住严峻嘅挑战。咁我点样去即系适应呢个新时代嘅要求咧？我相信啦，深汇法院咧亦都系有发挥到佢自己嘅一个审判职能啦。吓，咁啊，佢哋系点样去做好呢个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嘅咧？下边咧，我哋请啊刘院长同我哋介绍下。嗯，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未成年人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从中央到省委、市委、区委都对未成年人保护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新会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维护未成年人权益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去年四月，我们新会区委以及上级法院的指导，以及区民政局、教育局等未成年人保护成员单位的支持下，新会法院结合司法审判职能，推行少审爱立方未成年人审判与司法保护项目，全方位立体式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该项目融合了起草故里的文化优势，打造党委、政府、法院、家庭、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构建了一基地多站点全方位保护，在法院机关建成及案件审理、法治教育、起操家风教育、心理疏导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司法护苗基地，并以此为辐射点，在政界、学校设立了20个司法护苗驿站，将法治触角延伸至校园和基层组织。同时对接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需求，我们推出了六新工程，改变以往旧案办案个案保护的单一模式，探索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相结合，审判与关爱相结合，对涉纠纷案件的未成年人实施及案件审判、心理辅导、家教指导、法治宣传、就业就学指导以及法律维权等多功能一体的司法保护体系，全力做好审判、挽救、感化、普法等系列保护工作。少审爱立方的项目经过一年的探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该项目入选了全省法院新时代党建创新优秀案例，刚刚也荣获了新会区领航杯创新工作大赛一等奖。
系啦，咁啊，啱先咧就刘院长啦，讲到呢个少审爱立方嘅项目，咁啊听咁讲又真系几好啊吓。咁啊当中其实提到嘅呢个六心工程，具体系啲乜嘢咧？即系六心系边六心啦？同埋呢个六心工程系点样去对涉案未成年人开展呢个司法保护咧？请啊朱院长同我哋讲讲。
刚刚刘院讲到的一个六心的工程呢，其实是对未成年开展司法保护的一个六项的措施。它全面对接的是一个判后的司法需求，以法院为主导协同职能部门，为涉案的未成年提供有温度有力度的一个帮教，全方位帮助他们重获新生。具体呢就包括了以下六个方面啊，我来逐一介绍一下。一个是呢匠心工程，目的呢是要提升未成年审判的专业化的一个水平。现在呢我们是成立了一个少年审判的专业团队，专门审理的是一个涉少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另外还组建了涉少案件的人民陪审员专库，抽取共青团、妇联还有学校等熟悉少年儿童身心特点的一些陪审员组建合议庭， 为涉案的未成年提供多元的一个意见。二是呢，是一个起心工程，目的呢是要联合打造法理相融的起心特色教育课程，具体就包括了我们现在是组建了一支由法官梁启超、家风、家教、宣讲员等共同参与的一个讲师的联盟，融合了梁启超、家风的理念，讲好法治课，也引导监护人树立正确的一个家庭教育观念。第三呢，是一个连心的工程，联合促进家庭教育责任的一个落实。目前呢，我们针对涉案的一些不良的行为，或者说是家庭监护的一些缺位的一些情形啊，通过召开这个家长会，发出家庭教育令，还有家庭教育心语等一系列的一个措施呢，敦促落实家庭教育的责任。第四是一个暖心的工程，联合搭建精准帮扶未成年的桥梁。具体的一些做法呢，是我们借助了人社部门、还有技术院校、商会等单位的一个力量，就符合就业条件的一些涉案的人员及其家长呢，提供一个政策的咨询，还有技能的培训、就业的指导等服务，帮助涉案的未成年尽快走上工作的岗位，融入社会。另外呢，我们还设立了一个未成年司法保护的一个专项的救助基金，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尽快摆脱当前的一个生活的困境。第五个是一个护心的工程，我们的目的呢是要联合支牢未成年心理健康的一个保护的网。主要的做法，我们是依托了团区委、卫健等部门的一个资源的优势，及时安排心理专业的志愿者为涉案的一个未成年提供一对一的一个心理的咨询和心理的评估，也会视情况对接社会的一些心理的辅导机构或者是医院，为其提供一些心理的辅导，还有心理的矫治等个性化的服务。对于未成年人及其家长提出的心理需求的服务呢，我们现在是实现了100%的响应。第六呢，是一个知心的工程，联合建立未成年教育普法的一个宣传阵地，就包括了联合教育局、学校摸底研判未成年家长还有学校等不同群体的一个法治的需求，设立标准化加菜单式的一个课程库，打造课堂式加体验式的一个普法。
好嘅，唔该晒啊！咁啊，透过我哋嘅朱院长嘅介绍啦，原来呢个嘅绿心工程啊项目都真系几多下噶吓，咁啊呢个咧亦都系体现咗啦，就系话以教育啦、感化啦、挽救为方针吓，以教为主、惩罚为辅嘅一个原则吓，咁啊当中咧亦都系帮助我哋一啲嘅失足未成年人啦，咁啊喺开启新生活过程当中有一个明确嘅一个指导嘅意义吓。嗱，咁啊刚才你都多次提及到呢个家庭教育，咁其实喺呢个工作过程当中咧，我想问一下赵庭长，你觉唔觉得你觉得系未成年人嗰个违法犯罪同家庭教育有冇话存在一啲嘅关联性咁样咧？
无论是未成年违法犯罪，还是遭受侵害，其成因呢都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的家庭教育因素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近年来呢，在我们审理的一些案件的过程中呢，也发现了这些问题。例如在涉及民事案件，例如是探望权、抚养权或者人身权的纠纷。在刑事的案件中，例如盗窃、故意伤害、强奸、猥亵儿童等这类案件中，也是发现这些案件的背后呢，主要是隐藏了几类家庭教育的问题。归纳以来呢，就是下面几方面。第一呢，就是部分家长啊对孩子的教育是不上心、不尽心。第二方面呢，就是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是适当的，存在不会管、不敢管或者舍不得管这种情况。第三呢，少数家庭破裂的这个家庭环境啊，也是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成长。因此呢，我们建议家长要重视家庭教育，而且要注重教育的方式和方法。
好的，唔该晒吓。咁啊，其实讲起咧，就话的确依家嘅家庭啦，都存在住咧喺教育方面嘅一啲嘅情况，就系话父母唔识管，惊自己管太多吓，会系影响咗自己同子女之间嘅关系。啊，有啲咧就系唔舍得管吓。咁啊，呢啲问题亦都系可能即系会带嚟咧子女喺成长嘅过程当中嘅一啲嘅隐患喺度啦。咁啊，针对上述呢啲家庭教育问题啦，咁人民法院系点样去发挥自身嘅职能咧？咁下边请刘院长同我哋讲下。
嗯。一直以来，法院在审理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过程中，发现犯罪的背后普遍隐藏着家庭教育缺失的问题，由此引发着我们的思考，如何发挥法院的司法审判职能，更好地引导提升家庭教育水平，做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随着2022年1月1日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让家庭教育由家事上升为国事，该法明确赋予了人民法院督促监护人正确履行家庭教育的职责。在该法实施后，新会法院针对家庭教育缺失问题，向一位涉案未成年人的家长发出了广东省首份家庭教育令，指出未成年人存在的不良行为，点名监护人在监护和家庭教育方面的失职情况，明确监护人具体要履行的相关家庭教育职责，以及告知其拒不履行的后果。首份家庭教育令，这也是我们法院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主动延伸司法职能，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有益探索。
好嘅，唔該曬我哋嘅劉院長嚇。咁啊，我又想了解一下啦。咁通常喺咩情況之下咧，就會係考慮對呢個監護人咧發出呢個家庭教育令咧？朱院長，
家庭教育令呢，它主要針對的是一個監護人在家庭教育中存在的一些不當、缺失，或者說是嚴重失職，但他又沒有達到要撤銷他的監護職責的这样的情形而发出的。其实这呢是要父母一个给他一个纠正自我、修缮家庭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家庭教育令呢，它是通过法律的一个强制的手段，目的是要唤起家长对家庭教育问题的一个重视，进而引导规范家长的一个教育的方式，督促其正确履行家庭监督的职责。另外呢，我们认为家庭教育指导的对象啊，并非仅限于为失职的一些父母，也未将指导的情形啊，仅限于事后的一个追责。基于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呢，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会结合案件，科学的评估家长的家庭教育责任缺失的情况，分别采取提醒、告知和责任整改的这样的措施予以干预，也会分情况呢向监护人发出家庭教育心语、家庭教育责任的倡导书，还有家庭教育令。例如呢，在一些离婚的纠纷案件之中呢，我们往往采取的就是家庭教育心语、家庭教育责任倡导书这样的形式，给予离婚的家庭呢在教育还有抚养、保护未成年子女等方面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
嗯，好嘅，唔该。嗱，咁啊，随住互联网嘅发展啦，咁涉及到未成年人嘅网络违法犯罪咧，其实系时有发生噶吓。咁啊，人民法院咧喺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违法犯罪侵害方面，有咩好嘅办法咧？请阿刘院长同我哋讲下。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新增了网络保护专章，对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和隐私、严格网络产品和服务责任、加强网络管理等社会关切的问题都做出了规定。新会法院将切实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严格公正司法，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权益，依法严惩利用网络对未成年人实施猥亵、组织强迫卖淫、制作传播淫秽物品、引诱吸毒贩毒、诈骗等各类犯罪，依法公正审理未成年人参与网络游戏、网络打赏所引发的纠纷，全方位强化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二是充分履行职能，做好延伸工作，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对遭受网络违法犯罪侵害的未成年人，法院将及时做好隐私保护、心理疏导和跟踪帮扶等延伸工作，依法给予未成年人司法人文关怀。同时， 我们也结合案件办理，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提升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和法治意识。三是要加强协作配合，积极参与综合治理，加强对利用互联网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的研究，针对审判实践中发现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薄弱环节，发出司法建议公书，促进完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的构建，保护未成年人免于网络沉迷，免受网络违法犯罪侵害，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在此，我们郑重呼吁广大家长要以身作则，不当低头族，为孩子做出表率。家庭和学校、家长和老师要共同关注孩子使用网络情况，引导教育他们正确适度使用网络，提高他们的识别风险、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互联网企业要增强法治观念和社会责任感，严格履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希望我们社会各界各尽其责，齐心协力，共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一个安全、清冷的网络空间和社会环境。
好嘅，唔该晒刘院长吓。OK， 咁啊，下边咧，我哋嚟听听第四个街坊啦。咁我睇睇我哋市民朋友有咩需要系咨询我哋几位嘉宾嘅。
最近看新闻，新会法院有个法律小卫士的选拔活动，他那个选拔活动是怎么选出来的呢？然后我们的小孩有没有机会参加呀？
嗯，咁啊，呢个活动都几有意思喎。咁啊，请问边位嘉宾同我哋介绍下呢个活动咧？
我来介绍一下吧。
嗯，好，唔该晒。
为了进一步激发这个青少年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还有热情，充分发挥法律小卫士在校园法治建设中的教母作用，那我们法院呢就创新推出了法律小卫士的培育制度，通过知识竞赛还有竞聘演讲等环节，分别组织初赛、复赛和决赛等选拔，对优胜者呢就授予了法律小卫士的称号。接下来呢，我们法院将对组织这批法律小卫士来开展法律知识的专题培训，为他们后续融入校园的知识普法来进行储备知识的。下一步呢，我们法院也将面向更多的中小学逐级来选拔法律小卫士，让更多的小小普法员行走在校园中。分批的选拔活动呢将持续进行，请大家留意我们法院官方公布的信息，中小学生都有机会参与在其中。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之好啊，通过这个小手拉大手啦，小学啦或者是中学或者是高中啦，咁大家都可以通过学习这个法律知识去丰富自己的这个法律知识的一个储备啦。咁当然我们知法才能够是守法的嘛。OK， 咁讲起这个未成年人啦，近年来呢就民生呢是出现了低龄化的现象。咁身边呢其实亦都不乏见到一些未成年人呢是有这个民生的这样的爱好的。咁亦都是成为了有法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社会风险点。咁这个亦都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个关注。咁对于这样东西的话，在治理未成年人民生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措施啊，赵庭长？
未成年纹身呢是容易损害其身心的健康，也容易影响到其将来的就业和生活。加强未成年纹身的治理呢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共识。因此呢，国务院未成年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2022年的6月6日呢印发了未成年纹身治理工作办法，切实解决引导、教育、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充分保障未成年的合法权益。该工作办法则明确规定，一方面呢，未成年的父母或者他其他的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的职责。如果发现未成年产生纹身的动机甚至有这种行为的，应当及时予阻止，不得放任其去纹身。另外一方面呢，任何的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的服务，更加不得胁迫、引诱和教唆未成年去纹身。纹身提供服务者呢，应当在显著的位置标明不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对于难以判定对方是否未成年人的， 那纹身的服务者呢，应当要求对方提供和出示身份证件。而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将依法审理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或者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纹身、侵害未成年合法权益的案件。事实上，加强对未成年纹身的治理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学校、家庭、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发挥各自的职能，加强对未成年纹身工作的治理纹身工作的支持和配合，形成一个整体的合力。
嗯，好嘅，唔该晒赵庭长。嗱，咁啊，睇翻大钟时间，我哋今期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吓，咁啊喺度咧就再一次多谢我哋区人民法院嘅几位嘉宾啦，多谢刘院长啦，仲有朱院长啦，同埋咧赵庭长啦，做客我哋节目，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就系关于呢个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面嘅相关政策啦，进行咗一个详细嘅解读吓，辛苦晒几位。嗱，我哋下一期嘅节目咧，将会喺7月19日咁，到时咧会系同大家讲讲啦，新会生态环境分局系点样打好呢个污染防治攻坚战嘅，咁啊帮大家咧解决家门口的污染问题。好的，那我们下一期节目时间就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睇啦，下期再见，拜拜。